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让我们可以靠着信靠他，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成为属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要开始先知书的读经，我们就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先知书，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会开始一个新的单元，就是先知书。今天呢，我们是先知书的简介。那我们先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那每次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祷告啊，就是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也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然后我们愿主的道兴旺。那开始一个新的单元，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上课之前呢必须要读完指定的经文，然后参加随堂测验。随堂测验呢是不用翻开圣经的啊，然后不无故的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那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我希望上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积极的思考。虽然我们不会有很多的讨论，因为我们是读经班，是以上课为主，但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思考。因为我以前呢，我们只能把我们这个班的录音上传，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听到11点那个班的上传，所以我就听了听他们的，我就发现，他们那个班上有很多的互动，就是会问很多问题，然后大家很积极的思考参与。那我希望我们班呢也可以这样，这样我们可以学的更多哈。那我。OK，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教会讲，王牧师曾经讲过一个如何读圣经哈，就是要有系统的读，然后配合灵修祷告，然后呢，你最好有一本可以写字的圣经，那你有什么领受，你就可以写在那个空白的地方，然后最好找到固定的时间和环境。那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大画面，注重上下文。然后我们可以有规律的读，一生的学习。除了参加读经班，个人养成读经的习惯以外呢，也要参加团契里边的查经，可以更深入的明白圣经的意思。特别是要注重我们学到的东西呢，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最后呢，就是要谨守主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传道人所传给我们所给我们的灵粮啊。Suppose 我们的课程呢是先知书的简介，但是王牧师在2017年的时候他讲了一段就是怎么读先知书，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读先知书，所以呢我们讲太多的先知书的内容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特别是我们讲了很多经文的时候，可能你如果你以前没有读过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如果我们如果说把怎么样读先知书呢给大家讲一讲，可能对大家会有更有帮助啊。所以我是参照这个黄牧师2017年的一个读经班的讲义来做这个今天的课程。 那有一个说明呢，就是读经班呢是由，不是查经班，也不是研经班，读经班呢是大家自己读，然后呢，我们这个主日来讲读经班这个课呢，也不是来给你讲课，而是帮助大家复习你所读过的经文。所以为什么说大家思考？你在读这一周读经的时候有了什么思考？你可以在这个课上提出来哈。那当然，我们以前没有太注意给他留出时间来哈，因为我发现11点的时候他们会留出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就是大家在读经中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因为讲义里边不一定能包括到你所遇到的问题。那为什么要鼓励大家思考呢？就是我们信主到最后，一定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跟神建立起关系来，所以你自己去思考，就是你自己跟神建立关系的过程。神会借着你的思考、你的问题向你说话。所以特别鼓励大家去积极的思考。在退休会之前，我们有一个诗歌书的。结业式，在结业式上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背诵了诗篇第1篇，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诗篇第1篇的1到3节，好不好？那第1节怎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读先知书了，对吧？先知书呢，是神借着先知说话。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神，跟神建立起真实的关系来。那你怎么能认识神呢？通过什么渠道能认识神呢？一定是通过神的话，对吧？那神的话是怎么来的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是透过先知。那希伯来书1章1到2节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旧约里边，我们知道有律法书，那是神借着摩西来颁布他的律法。那摩西是什么人呢？摩西是先知，对吧？那接着我们看历史书，历史书是谁写的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是撒母耳写的，对吧？撒母耳记，那撒母耳是不是也是先知啊？撒母耳也是先知，对吧？那接下来后面我大卫也是先知，对吧？诗篇里边有很多是大卫。那我们现在读的呢，直截了当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先知所写的书，叫先知书。那我们看到想想到新约的时候，最大的先知啊。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有许多耶稣的教导。然后我们也看到新约的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那里面记载了许多使徒和先知。然后我们再看使徒的书信，使徒的书信就像我们现在所读的先知书一样，他在把神的心意解释给我们，把历史是为什么那么发生的告诉我们，就像。使徒行传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怎么样成立的，然后福音是怎么广传的。那在这个里边，神有什么心意，那就要借着书信我们来明白。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是借着先知来向我们说话。当然，在过去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是在旧约里边哈，一定要借着先知来晓谕列祖，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经。那我们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我们有圣经了。所以神现在是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经？那大家记不记得有一节经文说，教会要建立在什么根基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为什么？为什么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因为你要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知道，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人，所以在没有圣经形成的时候，使徒们所传达的话就是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要在使徒的根基上。那要为什么要在先知的根基上？先知也是传达神的话，对吧？所以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上，所以旧约里边就告诉我们，因为先知书是旧约，旧约里边就借着神是要借着先知说话，让我们明白认识他。所以先知书对我们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书信啊。那所以为那我们怎么样读先知书呢？王牧师给我们讲了三点哈。第一点呢，就是要对先知书有个基本的了解。第二点呢，就是要有一些事先的准备，就是说我们先有一些，对于先知书的一些认识，对于为什么神会写先知书，先知书主要是要达到什么目的，那么然后有一些准备，最后呢，他也介绍了一些读先知书的方法，那我们呢，今天就来看一下。首先呢，基本的了解就是什么是先知，然后什么是先知书，先知书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有先知书？如果没有读过先知书的，如果第一次上这个班的人啊，进到先知书的单元的人，如果我们要问的话，什么是先知的话，大家怎么想？当你看到"先知"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先知就是先知道，对吧？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要什么发生了哈。这是我们望文思义，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但是在圣经里边，他可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先知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先知是传递，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啊，神是借着先知说话，所以先知是传递神信息的人。那传递神信息的人，当然可以是说一些预先知道的话，就神会有一些预言，但是呢，还会有很多神对他百姓的说。那我们后面基本上先知书这部分，我们差不多要用半年的时间，因为它很长。都是神在说话，就是神借着先知来说话，所以这是先知。那先知书呢？先知书就是记载了，就是先知把神对他说的话写下来了。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直接就说话了。对当时的，不管是对着当时的君王，或者对着当时的百姓，先知就说话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把先知所说的话记载下来了，我们把它叫做先知书。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先知书我们还分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那先知所说的话呢，所以神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预言，就是，所以这个预言呢，也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只是对未来说的东西，就是。按照圣经里边的定义，所描写、所用的这个预言这个词，就是神所说的话，都是神对百姓的预言，所以都是神的信息。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了解哈。还有先知书呢，就是所传的信息的这个记录哈。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先知书，然后什么是预言。那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 先知呢是神的信差，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先知奉神的名说话，他的任务呢就是忠实的传递信息。神是把信息赐给先知，然后先知再将信息传给神所指定的人，有的时候是传给君王，有的时候是传给百姓。那预言呢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凡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这些话多数是时代的信息，是神对当时的人所说的话，还有一小部分的信息呢是预告的信息，是神预先宣告以后将要发生的事。那这个呢，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大约有80%的先知书的内容是时代的信息，是针对当时的时代所说的话。那也有20%的信息呢，是针对将来的，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信息。那这是先知和预言。那我们更详细一点呢，就是先知。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定义知道了。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圣经里边都有什么先知，都有哪些先知啊？那基本上呢，我们先知书呢都是以色列，差不多是在以色列，大部分是在以色列列国时期和以色列亡国以后的先知。那以色列立国以前的先知呢，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那他们基本上他们的那些内容呢是记载在摩西五经，记载在历史书里边。那以色列立国时代的先知呢，像以利亚、以利沙、约拿、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等等。但是这里边有的先知呢，他的话被记录下来了，就记载在先知书里边，比如像约拿、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这些都有。但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呢，他们是在历史中书中出现的先知，但是没有单独的把他们所说的话作为先知书记下来。然后有一些先知呢是以色列亡国以后的先知，像以西结、但以里、哈该、撒加利亚、马拿基。如果我们要等一下，我们会看更细分一点哈。亡国以后的先知呢，还有被掳时期的先知和被掳归回时期的先知，还有一点区别。那么，所以我们来看，先知是神的信差。为什么我们会说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就是先知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来看这个，首先呢，这个就是在《申命记》里边。在《申命记》第18:17-20，这是摩西说的话啊。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这个“像你”指的是神对摩西说啊：“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然后这个“他”呢，就是兴起的一位先知。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这就是借着神的话所说的先知。这个先知呢，就是神要将所说的话传给先知，先知要将神一切所吩咐的传给神的百姓。然后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者奉别的神说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见，先知的工作就是传递神的话语。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先知呢？所以在先知书里的先知，我们经常会看见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对我说，这就是先知书里边先知他自己知道他是先知，他知道神对他说话。然后他这样一说呢，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是神对他说，所以就知道他是先知，他有先知的职分，他做先知的工作。所以先知本身呢是要蒙神拣选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就是耶利米。 在耶利米书1章4到10节，就是耶利米他是怎么做的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先知一定是被神所拣选，他也知道他有神的使命在他的身上，然后也一定有神对他说话。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这里很清楚，就是先知要奉神的差遣，然后得到神的吩咐，得到神要说的话。然后先知还有一个应许哈，神会与先知同在。那这是先知。那我们再看一个先知的责任和人的责任。那我在我们的就是对于先知来说呢，先知是奉神差遣说话的。那么先知的责任是什么呢？先知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话传递给人。至于人听不听神的话，会遇到什么结果，那这个不是先知的责任。先知只要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传递给人，他的责任就尽到了。所以在以西结书里呢，就讲到了先知的责任和人的责任。那这个呢，这也是神所说的啊，就是以西结书3章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就是先知，对吧？传达神的话。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生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就是说，先知如果不把神的话完完本本的传递给人，人要如果灭亡，死在罪孽之中，这先知有责任。但是，倘若你警戒罪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如果人听了先知的话，没有悔改，没有离开恶行，然后死在罪孽之中，那这个责任在人的自己，跟先知就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让我们区分了一下先知的责任和人的责任。所以，那我们关于先知呢？所以我们知道。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先知要奉神的差遣，然后呢，先知的责任。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一个内容，就是说预言，神的信息都是预言。就是预言的定义呢，就是神的信息，就神叫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OK，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哈，然后。预言的信息里边呢，包括两种，一种就是关于时代的信息，就是关于当时的那个时代，神对当时的人所说的话与当时有关。那这个呢，可以是警戒，可以是责备，可以是劝勉，可以是安慰，也可以是预告。那先知书里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时代的信息。然后也有一部分内容呢，是神对将来的一个预言。那么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些预言呢，先知书里就是关于先知预言的应验呢，那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概念要知道，就是我们把它叫做。预言的二次应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预言是当时就应验了，然后有些预言呢， 在将来再一次的应验，叫二次应验。比如说这个以马内利，这是以赛亚书里边讲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预言呢，初步的应验，它就是这个预言是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关于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呢，是在以赛亚书里讲，在当时就有应验了，因为当时以赛亚他娶了太太，然后他太太也生了孩子，那是当时的应验，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终极的应验呢，是在新约里边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马太福音里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这一切事的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就告诉我们说，预言的应验是可以有初步的应验和终极的应验这样的区别。好，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哈，先知书的主要内容80%是时代的信息，20%是预告的信息。那预告的信息呢，里边主要就是神关于审判和拯救的信息。那等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更有印象，会更深刻。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书。那我们看这个历史书有17卷，然后诗歌书呢是5卷，然后先知书是17卷，有5卷大先知书，12卷小先知书。那先知书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大和小是怎么分的？我有很多人会知道，对吧？但是有没有人第一次读不知道大先知是什么意思？是那个先知比较大，名气比较大，然后势力也比较大，影响也比较大，是不是？不是，是吧？为什么？怎么分的？是按照篇幅分的哈，就是大先知书比较长，小先知书比较短。那你说这里边耶利米哀歌也比较短啊，但是因为耶利米书呢比较长，所以耶利米哀歌呢也就跟耶利米书放在一起了哈，所以我们说5卷大先知书。先知书的主题是什么？这个我们读过的应该知道啊，没有读过的可能不太容易知道。那先知我们就先把这个告诉大家，所以这个大家在读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线索哈，来看说，哎，这段在讲什么，那段在讲什么。先知书的主题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与拯救，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讲神要审判，然后审判之后呢有神的救赎，就是审判与救赎，这就是先知书的主题。但是最主要的是先有神公义的审判。那这是大小先知书。然后这个就是有个分类啊，这个大家可能看的也不一定太清楚啊。只有几卷先知书的年代呢，我们不太确切。比如说俄巴底亚书，拿鸿书，这个时间不太确定。那其余的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把它分成被掳之前，然后被掳时期和归回的时期。那按照年代呢，基本上从约珥书到哈巴谷书，这是在被掳之前的先知书，然后从耶利米书到但以理书，这是在被掳时期的。所以我们知道，你看大先知里边以赛亚书是在被掳之前的，然后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 是在贝鲁那个时期的。那贝鲁回归的时候呢，有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是按照时间我们来给它分类。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事先的准备啊，就说我们读先知书呢，有一些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然后我们读的时候会有目的去读。那第一呢，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读先知书的目的是什么。何西阿书6章3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当然，何西阿书就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哈，希伯来文的认识，我们就知道希伯来文的这个认识不是我们简单的知道的意思，不是说你知道什么事情，你知道一些知识就叫认识了。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认识呢，包括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你才能叫认识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讲到永生的时候，也讲到认识神，对吧？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就是永生。”所以，认识神，是从旧约到新约啊，都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读经的目的也是要认识神，要建立和神的关系。所以第一呢，是为了认识神。所以，那读先知书的目的呢，第一，首先我们要认识先知书，我们要读先知书，然后读先知书呢，是为了认识神。那讲义里边是分了一下哈。说，如果你要是为了认识神而读先知书，那你就不但认识了先知书，你还会认识神，就是你要从先知书里读出神的心意来，然后你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去生活。但是如果你要仅仅是为了认识先知书而读呢，那你就读了啊，先知书有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大先知书讲了什么，小先知书讲了什么，你要光知道这些知识。那你就算你知道了这些知识呢，你也不一定认识神，就是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哈，认识书和认识神。那第二呢，是如果我们要准备一下时间，因为先知书比较长，大先知书183章，小先知书67章，总共是250章。那我们每天读2章，每周读10章的话，会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要预备出时间来。第三呢，要准备好工具，就是我们刚才直接讲了哈。牧师是建议我们有一个现代排版的中文圣经，就是你旁边会有空白，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写字。习惯读英文的呢，也可以加一本英文的圣经，读的时候可以有参考。第三是讲到我们读先知书的方法。第一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明白神赐下先知书的目的。我们从旧约开始，从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到我们现在先读先知书。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圣经在讲什么？圣经主要讲了什么？
人的堕落是救赎。
大点声！我听到有救赎，还有什么？
人的堕落。
人的
作为。
作为，OK。这个就是我刚开始参加读经班的时候，王牧师讲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哈。他说，整本圣经是讲救赎。当然，你说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提到人的作为呢？为什么要救赎呢？就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人的作为和救赎完全正确啊。那你说不对啊？整本圣经讲的是耶稣基督，那也对，对吧？整本圣经讲的也，旧约是预表耶稣基督，新约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但是耶稣基督是神救赎人的方法，对吧？神是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 所以你说，也可以，你也可以说整本圣经讲的是耶稣基督啊，那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就是神整本圣经就是在讲神的救赎。那神救赎的目的呢，就是要人恢复和神的关系。我们会经常看到说，在特别在旧约里面看到说，神要做他百姓的神，他的百姓要做神的子民。那这就是，所以先知书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神对人的救赎。所以先知书的，你会看到先知书大部分的时间在讲神的公义和审判，为什么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人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人需要神的救赎。那在讲到审判之后，所以先知书呢也讲到神的怜悯。那所以如果我们想到当时的时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时代的内容。所以我们要从神起初的心意来了解圣经的主题。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人做他的子民，这是神造人的目的。然后神希望人和他有亲密美好的关系。当人背离神的时候，神就开始了救赎的工作，这从创世纪里伊甸园里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看到律法书的主题呢，就是做神的子民，怎么做？历史书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子民在做神子民过程中的挣扎与失败。那诗歌书的主题呢，当然比较偏重于个人，就是神子民的生活之道。那诗篇就是在比较偏重个人。那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先知书的主题呢，就是神对他子民的启示和挽回，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以色列王国国家要灭亡，然后他们要被掳，甚至被掳回来以后，他们和神的关系怎么处理？我们如果把你带到当时的那个时代，你想一想，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维持下去？本来一开始挺好的，对吧？最开始他们有神，然后他们到士师的时候，他们原来出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他们，建立了王国。后来就有了以色列王国以后，他们曾经有一段辉煌的历史，然后他们就不断的衰落、衰落、衰落，最后国家也灭亡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怎么维持和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先知书呢，就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悲惨？然后你们悲惨这种结局之后，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盼望？那这就是先知书要告诉我们：审判与挽回。然后。那读先知书的方法呢，也和我们读圣经的方法一样，就是要读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然后最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结合时代的背景，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带到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去看。那先知的时代呢，先知书所记载的呢，大约就是在主前800年到400年这段时间。那我们知道，从主前400年到耶稣来，就主元年这段时间，有400年的时间呢，没有先知说话。我们把那个叫做黑暗的400年，就是沉默的400年，神没有说话的400年。但是在这个之前400年呢，就是神一直在说话，就借着我们现在所要读的大小先知书在说话。那这是先知的时代。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被亚兰给灭国了。然后主前586年的时候呢，南国被巴比伦给灭国了。到539年的时候，是波斯 帝国的时候，古列王允许被掳的人回归到耶路撒冷，然后到开始回归，回归之后开始重建，这是主前539年的以后的事情。所以这是当时的时代。那当时的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他们南边呢是埃及，埃及呢还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变化最大的呢就是他们北边的这几个国家。那最开始呢是亚兰，亚兰兴起来以后呢，就不断的去打南国，打北国。那北国是被亚兰给灭了，但是亚兰呢，这个国呢，后来是被亚述所灭了。那亚述呢，不是，亚兰就是不断的侵犯南国和北国。那亚述呢，把北国给灭了哈。刚才说了532，主前732年的时候，北国灭亡。那亚述呢，也去攻打南国。这在我们看以赛亚书里边，这个亚兰和亚述去攻打南国的时候，攻打犹大的时候，这个都有记载。亚述后来是被巴比伦所灭，然后巴比伦这个帝国呢又被波斯帝国所灭。巴比伦呢是，南国犹大是在巴比伦的时代灭亡的，然后巴比伦呢被波斯国灭了，然后波斯国后来呢他们就释放了这个被掳的人可以回归到耶路撒冷，就是有被掳归回的时候。波斯帝国后来是被希腊帝国所灭，这是当时，敌国。各先知的时代，刚才我们已经是，刚才看了这个表哈，那基本上就是这个表。那我们再一个，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它的文体。先知书的主要文体是希伯来的诗歌，特色就是平行句。那因为我们读了诗篇，我们也知道，希伯来诗歌的特点，所以我们就不多讲这个文体。那还有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条主线，在先知书里边有一个主要的预言，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先知书里有许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所以我们也知道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这个，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说，指着圣经里边的说。指着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讲清楚了，就是所有指着耶稣的预言都要实现。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教导门徒的时候，所以门徒从那个时候，门徒才知道说旧约里边的很多的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也在律法书里边，在诗歌书里边，在历史书里边，我们都看到了预言的影子。那在先知书里边就更多。我们特别熟的就是，有看，有很多指着耶稣的预言，对吧？那以赛亚书里有讲到童女怀孕，以赛亚书里也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以赛亚书里也讲到了。有四篇关于受苦的仆人的诗篇，叫《仆人之诗》，都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都会读到。那耶利米书里讲到大卫公义的苗裔，但以理书里讲到人子，撒迦利亚书里讲到骑驴的君王，弥迦书里讲到亘古的掌权者，都是在讲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预，这是我们一条主线，我们要看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警醒，知道。然后第6点呢，就是我们要经由先知书归向神。 就是说我们读先知书的目的是让我们归向神。所以我们看当时的那个世代的人，他们面临着国家灭亡，然后人被掳走，被掳到别的地方去给人当奴隶，在那种情况下，神透过先知向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他们为什么会被审判，然后审判以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将来，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盼望。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跌倒，也会遇到各样的苦难。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同样需要认罪悔改，归向神，归向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怀着对未来神给我们的，就像这里先知给我们的盼望一样，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先知书对于我们也是，不仅是对当时的时代有意义，对我们现在也是有意义。当然如果我们肯愿意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可以在新约里头去找到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警戒和警告，然后有什么样的盼望给我们。那新约也是先知啊书所写下来的书，是使徒和先知写下来的。所以呢，关于前面这部分，我们有个小节，就是说先知书是神借着先知向当时的百姓所说的话。先知书的主题是审判与拯救，主旋律就是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先知书的目的是要百姓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公义怜悯，然后也认识神的拯救和信实，从而呢可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来继续信靠神。要抓住认识神这条主线，然后结合历史书和时代的背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先知书。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以赛亚书呢是讲到神的审判和拯救。以赛亚书是非常独特的一卷书啊，因为他讲审判的时候呢，是以赛亚书一共66章，然后讲审判的时候呢是39章，然后讲安慰的时候呢是27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圣经新约和旧约也是66卷，也是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成书的时候参考了以赛亚书，还是说圣灵就给当时的那些人就那样感动，那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会一点点的看以赛亚书啊，然后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主要是讲神公义的审判。那他讲的对象呢，也就是讲犹大。耶利米先知有个特点啊，我们把它叫做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书的字数，虽然它不是最，它不像以赛亚书是66章，耶利米书52章，没有它那么长，但是它的字数是超过以赛亚书的，就是每一章都很长。那耶利米有个特点，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流泪的先知。他以公义的苗裔称呼弥赛亚。然后耶利米书呢有个特点，就是他还有个特点，就是他提到了新约。 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读吧。耶利米哀歌，就是他讲到了耶路撒冷遭难以后的情况啊，所以呢他写了一首哀歌，就是为耶路撒冷哀哭。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主要是讲神与人同在，那有一句话呢反复的出现，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以西结书也可以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审判，一部分是复兴。主题就是要让人知道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那这里边呢以西结书主要讲到两点哈，一点就是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要神的子民来认识他。其实你说都是神的子民了，你说他们怎么能不知道耶和华呢？那为什么神还说要让人认识他呢？就是说他们虽然他们头脑里头生活中文化上传统上知道耶和华是神，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他们个人没有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没有顺服神，所以神反复的让提到这一点。他们之所以不认识神呢，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认识神。那在以西结书里头会让我们知道这一点。那接下来大先知书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书呢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一到六章是在讲历史，然后前六章讲历史，后六章呢讲预言。但以理书是非常有名的关于预言的书，里面讲了很多预言，而且预言的应验呢非常惊人，所以会有很多人怀疑说但以理书是不是后写的，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以后，然后谁用但以理的名义写了这卷书，因为他预言的非常准确，他预言了当时的历史的进程，完全准确的应验了。然后小先知书呢有十二卷，因为我们还没有读哈，我们就不一一的讲了。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用，应用呢我们今天也没有测验题啊，今天有没有测验题？所以我待会儿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测验题。因为没有读哈，那应用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哈，你就想一想什么是先知，然后什么是先知书，然后先知书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先知书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哪些读先知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先知书。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留点时间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大家对先知书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已经看了，虽然我们没有读经的进度，但是因为我们也说了哈，你可以先读一遍，或者是你先读一遍以赛亚书，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内容有什么问题？
问题倒是没有，但是其实有一些，就是说先知可能，就我觉得做先知这件事是新约里面耶稣对所有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其实我们在之前读的时候，就是在刚刚说的时候说神与先知同在，但是其实我们信主归回成为神的门徒的时候，神已经说了圣灵与我们日日同在，所以我们其实作为神的门徒，我们必须要说神的话语，就是这个是一个责任，这个也是一个使命，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注重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作为先知就是说神话语的，这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就是提到那个什么，提到那个认识神的这个事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旧约里面第一次出现，就是形容亚当跟夏娃的第一次亲密关系的用的就是认识这个，亚当认识了夏娃，所以他们诞下了一个孩子。所以就是这个认识神的这个亲密关系，就跟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一样的。就可能就是，然后阅读先知书就会有感觉，就是一群人们从本该看向神、本该跟神有的关系，转向了另外一条道路，然后神就不停地跟他们说：“回来，看向我。”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谢谢。确实是，如果我们从字义研经的话，你去查这个认识的原文，它里边就包含了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字确实是亚当与夏娃同房也用的这个词，就是认识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同一个字。大家有没有想过，就因为我们现在读先知书，我们都说了哈，它有时代的意义，就是当时神借着这个先知对当时的人说话。那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会不会有先知来对我们说话？
天天都在说话。
需不需要有先知对我们说话？说耶和华对我说，主对我说，然后我来告诉你，你要怎么做。OK， 就是在当时神要借着先知说话，因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没有圣经，那必须有人替神说话。那现在我们有了圣经，对吧？神就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但是你说现在有没有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强调先知不是单单的说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履行一个先知的职分？虽然我没有说耶和华对我说，但是你可以说圣经里面这样讲，对吧？但是这是一方面的内容，对吧？但是有没有人想到说，那旧约是那样的，新约里边有没有神的警告和安慰呢？有没有从这个角度你去想一想，新约里边的经文有没有这样的像旧约那样的警告？因为我们看旧约里边啊，神颁布了律法，神说按照谨守遵行我的诫命的，你们就蒙福，神直接就给他们祝福；然后不遵行的命令呢，你们就遭祸，直接他们就遭祸。这是在旧约，就用律法来做这个区别。那你说新约有没有这样的内容？
希伯来书也有。
希伯来书怎么讲？
大概说什么？如果你们大约说，如果你们认识主，尝过主恩的滋味之后，却又故意犯罪，那赎罪祭就再也没有大的意义。
这就是警告，对吧？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呢，是说我们旧约是影儿，旧约的律法呢是为了引出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就是你靠着守律法，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建立跟神的那种关系的，你没有办法，用新约的话说，就你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新约不一样了，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了，罪得赦免了。但是新约同样也有警告给我们啊，同样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对吧？这个我们有印象。耶稣说，耶稣是用进天国来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吧？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警告。但是你说有没有盼望呢？所以我们要认我们的罪， 神必怜悯我们，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新约，我们同样也是会面临着神的警告和神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做神子民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样，我们不能读先知书的时候就单单把它，那就是以色列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也要想到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我们可以在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结合到新约的一些教导，虽然我们和那个时候的人不一样了，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先知书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先知书，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我们特别盼望，对于我们新约神的子民来说，我们如何能够靠着神的话，靠着耶稣基督的，靠着神的应许，靠着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有圣经给我们，我们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更愿意去遵行神的话，去认识神，去和神建立更真实的关系。愿主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